马福音第六章。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摘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合法的事呢？”耶稣回答他们：“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怎么进了上帝的居所？”拿供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呢？这饼唯独祭司可以吃，别人都不可以吃。他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导人，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右手萎缩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为要找把柄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萎缩了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合法的呢？”他就环视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照着做，他的手就复原了。他们怒气填胸，彼此商议怎样对付耶稣。在那些日子，耶稣出去上山祈祷，整夜向上帝祷告。到了天亮，他叫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弟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雅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基进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后来成为出卖者的加略人犹大。
谢谢于峰，我们今天会有2个题目问出来哈。第一个题目是这个安息日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从第一一直到第11节，1到11节，我们来思想这个安息日，到底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创造了6天，第7天要安息哈。这个安息日呢，我们从这个地方讲到，就说耶稣从麦地经过，肚子饿了，就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哈。那平常的话，他们从麦地经过，肚子饿的时候是可以掐着麦穗吃的，但是他这个是一个安息日哈，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觉得很反感，因为他们对这个安息日就是说什么事都不能做，怎么搞的？耶稣和他的门徒都违反了这个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哈，所以用此来论断这个耶稣怎么可能是从神而来的哈？然后耶稣就在这个地方就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就说大卫跟从和跟从他人饥饿的时候做的事，你们没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起陈设饼吃，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能吃。那这个耶稣他那时候是被追杀的时候，不是耶稣，就是大卫被追杀的时候，到那个地方，全体他和他的这些人，的兵丁，通通都非常的饿了哈。那在安息日，根本饿得不得了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安息哈。所以在这个极端的饥饿之下，有时候做神的事工，或者是做这些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如果饥饿了以后，你安息是根本没办法得到安息哈。所以，门徒，耶稣的门徒们，哎，他们掐了麦穗，然后吃了，然后，大卫的跟他跟随的人也是一样，就吃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给一个教导，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是在安息日，他们并不是在安息，而是在挑看看这个 这个谁违法，这个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不符合神的旨意，他根本没有安息，他只是在这边到处的在挑剔人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一个提醒哦，就像下面那个治好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哈，那上面讲说，进入了会堂教训人，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哈。所以他们就在窥探耶稣，他到底是不是又要违反那个安息日、哦、他们的借口就是这个枯干的手的人，你可以其他的日子治，为什么一定要在安息日治病、哦、所以他们的借口就是只注意这些规条，而不注意这个人的身心灵的需要。那这些文士法律上人不知道这个枯干的手的人的需要是什么，那耶稣呢看到了，所以他就借着这个治好枯干的一只手的人呢，来教导他们说安息日并不是让他们在这边挑剔来挑剔去，就是该有安息的日子是自己要跟神那个休息，自己跟神建立关系的能够得到休息的日子，而不是在那边挑剔人行恶、哦、或是害人、哦、他因为他们这些人就是窥探耶稣，想要得把柄去告他们，就在害人这种情况、哦、所以耶稣就提出来，就跟他们讲说，在安息日到底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呢、哦、希望把挑起人的这种心里面原有的这个良心希望他们能够听了进去、哦、然后接着他就第十节，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个人说，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哦、他所讲出来的这个权柄、哦、把手叫他把手伸出来，那个手伸出来了就恢复了。结果呢，这个心里不对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满心大怒、哦、就商议怎么样处置耶稣、哦、所以在这种虚伪的宗教里面呢，到处就是在那边挑剔人、哦、叫人把他陷入这种宗教界的这种规矩中间，以至于辖制人 被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利用、哦、那真正的实意的教导就反而就不顾了、哦、所以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神也允许这个圣殿后来70年后就毁掉了，因为没有实质。第二个就挑选了12个，耶稣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怎么样挑选门徒，他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呢，就叫他的门徒来，他们从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个门徒的话就是学生一样、哦、那使徒的话、哦、就是从学生中间呢挑出了这个12个人，给他们使命出去、哦、出去差遣他们出去做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些人、哦、叫使徒、哦、然后这个使徒里面有西门、哦、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哦，西门是一个愿意跟从神的人、哦、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哦、安德烈就是很刚强得胜者的意思、哦、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对我们也有从名字上也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哦、第二个雅各跟约翰、哦、他们也是一对兄弟、哦，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他们是打鱼的，通通都是上面 这几个都是打鱼的、哦、那雅各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哦、然后约翰的意思就是神的恩赐、哦、我们 就要好好的把握这个神的恩赐哈。第三个腓力的话，就是和巴多罗买，就是拿但业，腓力把巴多罗买介绍给耶稣哈。哦，这个就是拿但业，然后腓力的意思就是深深的爱的意思哈。然后巴多罗买就是神的礼物的意思哈。所以从这地方看到很多神对我们的爱，还有我们这些门徒们深深的爱，这个的回应哈，也给我们一些教导哈。第四个马太的话就是神的恩赐的意思，多马就是双生加倍的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神的恩赐好像还有就是加倍的一个带给我们哈。然后这个亚勒非的儿子雅各哈，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亚勒非就是很热切的哈。他的儿子雅各，还有奋锐党的西门哈，西门也是听从的意思，就是刚刚开始听从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而不是听从这个世界啊。所以给我们有很多的来比较哈，那而且要热切的哈去听从哈。然后第六对哈，这个雅各的儿子犹大。犹大的意思是敬拜的意思哈，卖主的加略人，加略人就是会做买卖哈，带着钱囊的意思哈，这个犹大就是敬拜的意思，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加略人这个犹大呢，他的那种敬拜哈，外面的那个外表的敬拜，而没有内心实质的敬拜，给我们提醒，到最后这个他卖了主了哈。所以我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再重复一下哈，就是神设安息日的原意是什么，后来犹太人如何运用误用它，耶稣又如何纠正哈。然后问题二，门徒和使徒有什么不同，耶稣如何挑选十二个使徒并从这个名字里面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哈。
关于安息日的教导啊，以及拣选门徒哈，我们每次读到福音书都会反复的读到，是很熟悉的经文哈。那真的是感谢主哈，每次大家在一起分享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提醒哈。那今天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大家注意第一节和第六节都特别提到哈，这个时间是安息日哈。那这个呢是跟第五章结尾讲到那个新酒和新皮带旧皮带新布旧布和新郎陪伴的人，这是一路下来的哈。在这里好像再举一个例子来验证哈，耶稣作为新约时代的君王来到，他是把一个全新的新约带来不能再用旧的规条，旧的这些法利赛人的这个人为的规定去来束缚哈。所以这两件事情耶稣有意在安息日去行一个是允许门徒去掐麦穗去吃，这件事情平时做没有问题在旧约的律法明确规定那些贫穷的人、吃不上饭的人、孤儿寡妇可以到别人这个田里面去吃，当然他不能去收割收割拿回家那是不对的但吃是没有问题，但这件事情却在安息日发生。一方面我想门徒已经大概很饥饿了，就像当初大卫他去找到那个祭司，他说我和跟随的人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饿得实在不行，他才去这样去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去求那个陈设饼。陈设饼是平时不应该给其他人吃的，只有是在祭司服侍圣殿的祭司可以吃的。但大卫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他真的是实在是饿得不行，所以这里面门徒大概也是饿了好几天，所以正好赶上这个安息日，他们就吃了。那耶稣也没有拦阻因为耶稣知道在安息日人的饥饿是要得到满足的人的疾病是要得到这个医治的这个人的灵魂要得到释放的这个是神是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比较起这个守规矩来讲这个上帝不是看重外在的这些东西 所以小组当中我们在提，就是我们怎么用这个安息日的原则来看待我们今天的主日的崇拜，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这里面讲到两次安息日，是第三次第四次，在路加福音。第一次大家还记得耶稣一出来就在拿撒勒，在那里讲以赛亚书61章的经文，指出他就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然后第二次呢，他又在这个会堂里讲到，就是在加百农的会堂里，也是安息日，他在讲道，讲完道以后那个鬼就出来讲话，然后他把鬼赶走啊。你看耶稣在安息日做的事情啊，讲道、赶鬼、医治满足人肉体的这个食物的需要啊，这些都在讲啊，人在安息日应该做什么，要听道啊，要敬拜神啊，要把你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啊，卸在主的面前啊，得到这个身心灵的医治和满足啊。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每次来参加我们的主日的崇拜的时候， focus 在神自己，你跟神的关系，你的这个与神关系的恢复和重整，借着身心灵的这个调整重新得力，这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见主敬拜主的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我们的应用应该是放在我们今天怎么来花时间安静敬拜主的上面。那拣选这个12个门徒刚才这个黄师母把那12个人的名字的意思都摆在那里那这个呢可以我们有很丰富的思考的材料。想那个犹大那犹大说这个加略是会做买卖，然后犹大是敬拜那犹大的这个敬拜的这个对象搞错了。约翰福音特别提到说他是个贼因为他常常这个偷钱袋里的钱，所以他看重钱呢过于看重这个主自己，最后为了钱把主出卖所以这样的一个焦点带来这个后面的这个出卖这件事情。我就在想耶稣整夜祷告这是可能说全本4本福音书里唯一一次提到耶稣是整个晚上不睡觉为一件事情在祷告，然后就拣选这12个使徒。我在猜他可能很多的时间是在为这个拣选犹大这件事情祷告因为从起初他就知道谁要出卖他，所以他不是不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但最后呢还是定义按照父神的安排去拣选这个人成为12个使徒之一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跟随耶稣最多的一次70多个人被拆出去，那从这70多人当中要选出12个人，那每个人最后都是要成为教会的根基的呀，那在这12个人当中要把犹大摆进来，而且最后他的结局没办法承受上帝的使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想这是他很重要的祷告的内容那从今天回头去看，天父故意把这个人摆在这里这个小组里面黄师母有提到，就是说在教会的时代就是麦子和稗子同时成长，你就会在教会里面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真实得救的像11个使徒，也有那个假得救的而且承担领袖地位的，就像这个犹大。神都知道，但是我们不一定看得清楚。但是呢，神允许在这个时代，麦子和稗子同时成长，还没有到收割的时候，还没有到审判的时候，就让他同时长好。那在这个过程，一方面显出上帝的怜悯、忍耐、温柔，就像耶稣怎么对待犹大一样，到最后一刻依然提醒他，依然给他留有余地，这是上帝的样式。另一方面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 focus 你的眼光 focus 在哪里？ focus 在主的身上， focus 在天国上面， focus 在神给我们的托付的使命上。如果你看周围的人，你说哎，这个人不追求，那个人不来教会，那个人怎么怎么样，一大堆的问题，你越看越失望，越看越觉得没有力气， 所以这在这个过程中，神也在锻炼我们这个跟随他的人的信心。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麦子和稗子同时长的情况下，你的眼光放在哪里？你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忠心的为主去摆上和服侍？所以不要期待啊，在这个叫地上主再来之前，在地上找到那个 perfect 的 church 啊，完美的教会，大家都是一样的爱主，一样的这个追求，一样的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会的，因为这个时代就不是这样的时代。这个特征就是麦子稗子一起长，看起来很像，而且混在一起一起长。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一种的熬炼啊，也效法耶稣的样式，怎么去回应各样的情况，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大家好，我来总结一下我们小组大家的分享。今天我们重点讨论了那个安息日这个话题。安息日的原意，我觉得应该还是安息这两个字，就是不只是就是 physical 的这种安息，应该 更重要的还是内心的这个平安。那个梅弟兄引用了出埃及记23:10-13的关于安息年和安息日的这个经节，说这个安息日其实不只是让人得安息，并且那个牲畜啊，你的这个奴仆啊，还有土地都是需要得安息的，这应该是神订立安息日的一个本意。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应该就是创世纪里说神把这个安息日定为圣日，那就是除了安息之外，但 更重要的是要去亲近神，这个应该是安息日的本意。但是呢，这个犹太人和法利赛人显然是曲解了这个神的本意，而是把它做了一个加法，就是加上了很多的规条啊。这个做加法这个事情从创世纪就已经在开始了。那个夏娃最初跟那个蛇说话的时候说，这个神说那个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啊，那个不可摸其实就是夏娃自己加上的。所以这个犹太人和法利赛人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加上很多的法条啊。有一个姐妹说，就是像现在的很多自认为是专家的人也是啊，定出很多法条来，但是这些规条都是给别人定的，就天天盯着别人看在挑毛病啊，而不是自己。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警醒，也不要就总是盯着别人看你是不是遵循了那个法条。后面那个耶稣说的这句话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个梅弟兄引用马太福音11:28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啊。所以在新约的这个新约的背景下，我们是不只是安息日可以得安息，而是
7天24小时
都可以得安息。然后希伯来书4:16说，所以你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也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小组大概的分享，谢谢。
小组分享的也很热烈我基本上当刚刚小丽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特别在平行经文的马可福音特别讲到说安息日是为人的利益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个精神非常重要，它根本的意义很重要。那我们小组里面那个王弟兄讲到一个非常好的 point， 特别请王弟兄现在分享。
我注意观察一下，注意想了一下，路加为什么在这里边这个讲了一个枯手的人他得医治，就他有他的特点和以前讲的所有被神医治的病人不一样，那些人所表达的信心都是用嘴说主啊快救救我吧，这是一个，再一种用实际行动表达信心，像那个得大麻风病得那个瘫痪的病人四个人把他抬起来从房顶放下去，这么大的信心用行动表达信心。而这个枯手的人呢， 他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他就一门心思听主的命令，听主的指挥，叫我干啥我就干啥。那本来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在看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这个这时候，耶稣叫说你站到中间来，他就站过来。他本来这个一边是法利赛人在看，一边耶稣是治病，那我听谁的？他站出来听耶稣的话，听耶稣的命令。然后耶稣说你伸出手来，他就伸出手来，什么没说，那手伸出来手就复原了。我想路加在这里边安排这么个人物，就表达了一个信心，对于这个信心呢，是听神的话，听主的话，主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用我自己表达。这种信心我想在现实的我们信徒当中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凡事要听主的话，要学习主的话语，要听主的话语去行，这样我们事情我们就能得胜，就能 得到我们所要的，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王弟兄。要我们有信心，然后我们听从，我们顺服神的话，我们就蒙福，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
阿们。
谢谢王弟兄。
根据耳光弟兄的讲话，我想提一下，我是因为我的工作经常把手这么抬起来，但是我的姿势不大对，把肩膀耸起来，所以我的膀子呢经常要出问题。最厉害的时候是2000年，我这个右手完全不能动，所以我能体会到那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呢，他根本那个手就不能动，但是主叫他伸出来，他根本就不能伸呐。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一个人，他确实是信了主的话，确实是顺服了。不能伸的手你叫我伸出来，我怎么伸呢？他心里头就有那个欲念，我愿意服从你。主就看明了他的信心。我真正觉得我们心里一个意念，我愿意顺服，主看明你的手就能动了。我是觉得这个人的信心和顺服真正是我们要学习的。当你信靠顺服的时候，神的能力就临到你。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第二点，关于安息日，我也在想这个事，我们学了很多次。神创造天地六天，第七天他休息了。但是对我们人来说，第六天造了我们，造了亚当，刚刚造出来，第七天是亚当的第一天。神叫亚当第一天要学会什么？在主里面安息敬拜。哎呀，我觉得我一想通了，我一下觉得不得了啊，这个神刚刚造出来要先学习敬拜神，你敬拜神以后你才起来做工。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人定的规律，就是你凡要做一件事情之前，先来祷告，先来寻求神的旨意，你明白了神的旨意，然后你起来就去遵行。哎呀，我觉得这个安息日要使我们真正明白他神的心意，使我们真正知道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在主里面安息，知道自己不行，完全把自己放下，然后我们才能起来工作。主耶稣也给我们做了榜样，整夜祷告，然后起来拣选门徒。感谢主。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啊，这个主耶稣基督啊，在路加福音里面啊，路加有意就是强调这一点啊，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主耶稣基督是怎么能够把那个 样式能够活出来的，所以他的祷告啊反复的出现啊，在受洗的时候，特别是路加福音提到他在祷告啊，拣选门徒再次提到整夜祷告啊，所以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啊，就像刚才童姊妹所讲的啊，第一件事情是来与主来连接。对于第一个亚当来讲，他被造出来他是空的啊，所以神仙用气吹他，用圣灵充满他，他就变成有灵的活人。然后第一天还是要啊，他来到神的面前来守安息啊，来享受跟神在一起的那关系，然后再去管理这个世界，这个是正确的顺序啊。作为第二个亚当，耶稣来了，要克服各种各样的抵挡，各种各样的搅扰，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实际啊。怎么能够专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需要先倒空自己了，把我们的重担卸下，把我们的这个忧虑，把我们的罪啊认出来，得到清洁，要有一个倒空的过程，然后用神来充满，然后再去为神去做工啊做事啊，可以活出这样的顺序哈、啊。感谢主，天天早晨我们来倒空充满啊，用神的话来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啊，思考这个真理的道啊。那然后再起来啊，再去啊去做事啊，这个顺序就对了。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看到许多弟兄姐妹们这个圣灵充满在中间分享的这些话语，激励我们能够快跑的跟随你。我们献上感恩，愿你大大的使用这个平台，愿你的话语，你的荣耀彰显，让更多的人从中间得到益处。主啊，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能够更了解这个安息日的实意在哪个地方，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周遭的环境中间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所做的就是草木和谐，但是我们依靠你自己的圣灵，依靠你你的话语，依靠你的名，我们就看到主啊，你是掌王权居首位的，你在我们心中作王，也在每一位爱你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心中来引领。愿你的祝福临到每一位爱你的弟兄姐妹心中。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些重担，还有我们传福音，还有我们家人没有信主的这些家人，还有很多我们的朋友们，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帮助我们有一个火热的心，知道怎么样把你的话语传递出去。主啊，谢谢你，我们出我们入，保守我们平安，我们平安了，我们从你这边得到激励了。主啊，我们就多做主工。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给我们有一个敬拜的灵，也给我们有一个怜悯人的心，也知道在你的话语上扎根的这个心。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周围，我们感恩，我们看到合一，我们看到你掌权，我们也看到我们一个顺服的心，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保守我们善后会的脚步，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